不知不觉中，我们渐渐地长大了，也活得越来越小心。好多人活得很累，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，说自己不喜欢的话，一点也不开心。
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，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是美丽的。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，让我们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声中，一起寻找那份温馨与美丽。
听到这一款好几年前的一个伴奏的时候，真的是蛮多感慨的。想想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我现在似乎还记得当初和王珂一起录这款伴奏时候的情景，但是他现在已经离开广东卫星广播已经有好几年的时光了。今天在改版之后，我们推出了一个新伴奏，那后来我收到这个很多听众各种各样的邮件啊，或者是留言呢、大家好像更加怀念以前的伴奏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受了欧阳婷的影响，其实蛮怀旧的。还有人问我说，是不是以后都是听这个新版头，又不可以听到旧的版头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也不是说只有一些新的栏目才会出现在改版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依然会保持原来大家喜欢的一些栏目。就像大家所熟悉的那句话一样，它会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今天是5月28号，那农历也是已经到了4月底了。这几天走在街上，你会看到一种应节的食品在飘香。实际上在广东那个地方呢，一年四季好像都可以在街上买到自己想吃的粽子，但是在这样的季节看到粽子飘香的时候，你会想起又一个我们传统的节日，富有亲情意味的这样节日就快到了。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吃自己喜欢的粽子，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回家陪陪父母，每个人都过一个快乐的节日。
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，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？
品味人生，
相信大家在读书的时候，如果读哲学的话，对苏格拉底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。苏格拉底是单身汉的时候，他曾经和几个朋友住在一间只有7-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，尽管生活非常的不便，但是人们看到他每天都是乐呵呵的。有人问他说，那么多人挤在一起，连转个身都很困难，有什么可乐的？苏格拉底说，朋友们在一块儿随时都可以交换思想，交流感情，难道不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吗？过了一段时间，朋友们一个个相继成家了，先后都搬了出去，屋子里只剩下了苏格拉底一个人，但是每天他仍然很快活。那个人又问他说，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有什么好高兴的？苏格拉底说，我有很多书啊，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，和这么多的老师在一起， 时时刻刻都可以向他们请教，这怎么能够不令人高兴呢？几年后，苏格拉底也成了家，搬进了一座大楼里。这座大楼有七层，他的家在最底层。底层在这座楼里环境是最差的，上面的人老是往下面泼污水、丢死老鼠、破鞋子，还有杂七杂八的脏东西。那个人见到苏格拉底还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，就好奇地问他说：“你住这样的房间，也感到高兴吗？”苏格拉底说：“是啊，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么妙处。”他说：“比如进门就可以到家啦，不用爬很高的楼梯，搬东西很方便，不用花很大的劲儿。朋友来访很容易，用不着一层楼一层楼的去叩门询问。特别让我满意的是，可以在空地上养花，种一畦一畦的菜，这些乐趣啊，数之不尽呢。”过了一年，苏格拉底把一层的房间让给了一位朋友。这位朋友家有一个偏瘫的老人，上下楼很不方便。苏格拉底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，第七层。可是人们看到他每天仍然是快快乐乐的。那个人又问他：“苏格拉底先生，住七层楼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好处呢？”苏格拉底回答说：“是啊，好处还真不少呢。举几个例子说吧，每天上下楼几次，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光线好，看书写文章不伤眼睛，没有人在头顶干扰，白天黑夜都非常安静。”后来那个人遇到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，问他说：“你的老师总是那样快快乐乐，可是我却感到他每次所处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好啊。”柏拉图说：“决定一个人心情的，不是在于环境，而在于心境。”
逃开，我们的世界并不像
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，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？
品味人生，
刚刚是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苏格拉底的这个心境的小故事，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？其实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，一种平和和乐观的心态真的是非常重要。任何时候对客观环境的不满还有怨天尤人，可能都是无济于事的。只有以最积极向上的精神去面对工作，面对学习，才是解决困难的最好的办法。我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如果你没有机会行万里路的话，不妨来听一听看一看别人是怎么说的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分享来自新竹的另一种国情。我曾经出访过埃及和土耳其，所到之处无不为那里的另一种国情所感动。埃及的街头有许多的工艺品店，四门大敞大开，里面常常没有人，金金银银的饰品就那样摆着。店老板和伙计有出去聊天的习惯，你要是拿了什么一般都没有人能看到。有一天我和朋友在一家小店里买东西，同样先从街上把老板叫回来，只想老板又找不开钱去换零钱了，半天不回来，店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中国人。钱箱是开着的，就放在柜台上，里面少说也有几千美元。我们望着钱箱很不自在，不免生出恐慌，虽然我们不会拿人家的钱，但是钱要是少了怎么办？我们吓得一身冷汗，恨不得赶紧走开。更让我们惊奇的是，老板回来之后竟然不往钱箱里看一眼，笑着把零钱找给我们，和我们友好地说再见。在埃及，人看人都是好人，人与人之间都是如此的信任。一天夜晚，我坐小公共汽车回宾馆，由于语言不通，上街全凭手势。我给了钱，售票员却不干，还拼命的比划。我用手势告诉他我已经给了不少钱，可是对方还是不干。随着车子的不断前行，他的嗓门越来越大，我想是碰到敲竹杠的了。无奈我又拿出了几块钱，可对方竟然还不答应。这下子我急了，心想如此宰客怎么行。我把钱硬塞到他的手里，他竟然急得要哭。过了好半天，我终于从他的手势中看出他不是在要钱，是要我宾馆的钥匙牌。我掏出钥匙牌，他看了之后终于笑了。原来他是怕把我拉错了地方，车子一直把我送到宾馆的门前，他这才满意地对我点点头。原来人家是为了我才急成这样，而我却误认为他是宰客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次我在尼罗河边迷了路，找不到我坐的游轮了，而游轮要在半小时后开走。埃及的游轮都是一个样，我急得要命， 求助路边的一位妇女，我把船上房门的钥匙牌给她看，妇女看了之后跟她的小女孩说了几句，那个小女孩也就十二三岁，女孩便带着我向相反的路上走去。她一直把我领到我住的那条船上，那时候离开船仅仅还有两分钟。我由衷地感谢小女孩，感谢这个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好人的国家。在土耳其的大街上，到处都有兑换货币的小银行。让我们惊讶的是，如此多的银行竟然没有任何的保安设施，甚至没有监视镜头。小店里一般只有两名工作人员，柜台很低，里面的钱箱外边的人伸手就能提走。我们心里都不免为人家捏了一把汗，心想这要是被坏人抢了该怎么办。然而大街上人们的脸上却是那样的坦然，带着如春风一般温暖的微笑，完全没有抢银行的迹象。在许多的国度里，人看人看到的都是好人，既然是好人，还用什么防范、担忧和警觉呢？人看人看到的都是美好，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！然而让我们感慨的是，这需要怎样的国民素质，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才能够做到呢？分享到的是来自新竹的另一种国情。让我奇怪的是，这样美好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发达的欧美，而是发生在埃及和土耳其。其实同样也是和中国一样是文明古国，但是在我们这里好像这种纯真、这种美好，很多的时候会有一些时候让我们失望，希望以后看到的都是美好。